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我家的院子里要种蓝银花树吗？紫色花很浪漫。
我的西红柿老是种不好，怎么办呢？
家庭园艺，
种植养护，
经验推广，
窍门分享。
SBS 普通话电台周末热线节目《我的花园，我的菜地》，每月第四个星期六，欢迎拨打1300-799-323提问，听专家在空中解答您的难题。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为您打来的是听众热线《我的花园，我的菜地》。我们依然接通了我们今天的园艺专家齐志平的电话。哎，好久没见，又是一周啊。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聊就是这个培肥庭院土壤的问题。其实很多听众朋友可能有一些问题，就比如说什么样的土壤才是肥沃的土壤，什么样的土壤才是好的土壤。不如我们现在就把这个问题交给您，跟大家先讲述一下肥沃土壤有哪些特征。
好，这个首先我们要就是说了解一下哈，这个肥沃土壤的特征，它特征呢简单概括起来呢，就是说耕作层也是表土层呢要深厚、松软、肥沃，还有呢有石泥的这个酸碱度，就是说确保我们这个土壤是健康的。这个刚刚我说石泥的这个酸碱度，也就是那个 pH 土壤 pH 呢在6.5到7.5之间，也就是呢不酸，不碱，就是说这个 pH 6.5到7.5呢，也是在我们土壤学上面的这个中性范围，那么也就是说这就是石泥的这个酸度，石泥的酸度，这个它的主要特征就是这样了，那就是耕作层深厚、松软、肥沃、健康，有石泥的酸碱度，这就是它的主要特征。那么就说这，针对这些特征，那么我就说概括了一下，就是我们稀泥这个土壤存在的这个主要问题呢，那么有以下几个方面，那就是主要是沙化、粉沙化，为什么粉沙化呢？那么就是我们在建 house 的时候呢，铺的这个云养土，它的主要成分就是有机物和沙粒。那么经过几十年的那个腐解风化，那么剩下来的就是这个粉沙粒了。粉沙粒为什么不好呢？那浇水浇不进去。浇不进去，一浇水那就从表面就流走了。那么这个是一个问题，再一个问题呢就是黏化，黏粒含量很高，它就是另外一个极端了。另外黏粒含量高的原因呢，那就是说铺的这个云养土不够厚，被淋湿掉了，或者说根本就没有铺云养土，它就种草坪了。那么就是说呢，它这个建房的那个时候的底层的土壤那个黏土啊全部在表面，那么就是说是土壤非常的板结，那么这个是一个问题。
其实我们可不可以理解呢，就是说粉沙化和黏化其实都是由建房时所留下来的一些历史问题。
对对，
也是因为城区的一些问题。
对对，也是历史遗留的问题，一个是太沙了，一个是太黏了。再一个问题呢，那就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呢，就是养分不平衡。养分不平衡它的主要表现呢，那就是除了氮磷钾而外，它这个硼和镁非常的缺乏，经常我们在那个群里面就说是见到朋友们发来的照片，那就是要么是缺硼，要么是缺镁，他那个病态啊，那就明显的那个缺素症，所以说他的几个第一是存在这个几个问题，几个主要的问题。
哎，齐老师您好，我们现在打断您一下，很感谢您跟我们分享就是稀泥庭院土壤存在的几个主要问题。现在我们的有些听众朋友也是跃跃欲试，想向您来提出问题。我们先来接近我们第一位的听众，叫 Mary。 Mary 你好。
你好，我想请教专家的，就这个雪莲果，种植雪莲果它的土壤需要什么样的比较适合呢？
这个雪莲果它其实比较好种啊，也比较好种。它就说呢，要也是刚刚我讲的有几个特征呢。它就是土壤肥沃，肥沃的特征呢就是土层比较深厚一点，松软一点点， 还有一个呢，更重要的一点呢，雪莲果一定要种在那个光照非常强的地方，非常强的地方，它种出来了，它那个果才甜。如果说太遮阴的地方呢，它就长不好，长不好。这个雪莲果呢，它需要的肥料也不是很多啊，比较很多，也应该是比较好种的这个雪莲果。
我种出来呢，收成了，发现那个果呢，有这个植纹的裂纹呢，大概5cm 这样，一个果有4-5条，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呢。
就是果皮上有裂痕是吧？
是。
裂痕呢，它这个呢，可能就是间歇性的这个水分的问题了。水分那就说是有时候就说是水分比较充足的时候呢，突然几天没有雨，连续没有雨的土壤太干了，使这个果皮呢发生裂痕，这个问题不是很严重，这个东西。
哦，不是土壤的问题。
也是土壤问题，土壤太干了。
太干的时候它就会。
土壤里面太干太湿了，也是土壤问题啊。
哦，就另外就是说我已经收成了，它那个种子呢就很大块，我再种的时候就把它整个再放在泥土里面种，还是它旁边有一个小粒小粒的？
你要搞清楚，这个雪莲果的话，这个吃这个果是不能拿来做种子的，那就是说在那个什么，在下面你刚刚讲的一个小小粒小粒的红色的那种球啊，这个种那个才是种球，拿这个种球呢把它分成一粒粒的来种。
哦，就不要把它整个再放回去。
不要整个放回去，不是整个的，那就说是在
那个小粒，
对，小粒小粒的，在那个根部啊，长在一丛一丛的，一簇一簇的，那就把它就是分开，分成一粒粒的来种。
好，明白了，谢谢，谢谢。
好，希望回答梅尔的问题，非常感谢您，非常感谢您。稍等一下，我们再接近另外一位曹女士的电话。曹女士，你好。
哎，你好。
有什么问题您想问一下我们今天的季老师？
那个老师，嘉宾啊，我有一个问题。我们家呢在朝南面，就是没有太阳的这个地方呢，有一条像走道一样的地方，我想的种点花。我想这个专家介绍一下哪种植物就是可以比较不需要阳光的。它就是南面没有太阳，就是夏天才会有点太阳啊。
严格的说呢，就是说是都这个植物呢都需要一点阳光，只是呢需要的这个多与少而已了。那就是呢，像你在刚刚提到的比较遮阴的地方呢，那么我们适宜的这个花卉也很多。你如果说是比较想种高档一点的呢，那就是在那个比如兰花的话，它就不需要很多光，那就是有一点慢射散射光那就够了。就是热带兰，比如说蝴蝶兰啦、石斛兰啦、那个就是大花蕙兰啦、这些都可以种，这是比较高档一点的。那么比较粗生一点的呢，就巴西铁木啊，这些东西都也都可以在这个比较阴凉的地方种。
巴西铁木是花吗？还是什么？
观赏植物，观赏植物。花那个这个兰花的是就是这个花卉，
很漂亮。我觉得，但是我觉得我这边more like 就像 fence 这样的走道一样，就是说好像叶子好看一点的，不一定要有花的。
叶子好看的观叶的很多啊，观叶的那个就像那个变叶木啊之类的，它不同的季节那就种植的那个颜色都不一样啊。那个像那个我刚刚讲的那个巴西铁木的话，那就是它也有不同的品种，它的叶色有花纹的，有纯绿的，它都是观叶的这个类型。还有呢，有些爬墙的那个藤本的，那么也可以种啊。
但是，我这藤本的哦，就是让它自己爬上去，也要给它做一个这种木头的这种栅栏一样
的。有分子，有分子的话，就按照分子上面爬就完了。对。
哦，这样的。OK，就是你说的巴西铁木，英文怎么说的？你知道吗？
啊，
巴西铁木的英文。
那我自己查吧。
您可以自己上网查一下，然后了解一下详情。对对，我就以前我们种了一个
lavender，
就是那种英文叫中文叫什么，但是没有太阳，就种得很不好，而且老生虫，就是这样。嗯，好嘞，我们希望专家已经解决了曹女士的问题，非常感谢您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的讨论，谢谢您曹女士，谢谢，
拜拜。
好，现在我们又接近了一位等待多时的听众陈女士，陈女士您好。
你好，
您有什么问题想问齐老师的今天？
哇，谢谢老师啊，我想请问一个问题了。 如果有朋友说就是沤肥呀，如果自己用菜呀，用自己就是剩下的东西，家里吃啊那些东西来沤肥的话，是不是就是把那些东西加那个泥土放点水就这样就可以了？嗯，
齐老师，就是你厨房里面剩下的那些任何有机物都可以拿来沤肥。
一般呢，我们是把它装在一个容器里面，这些有机物有个20公分左右厚了以后呢，在这个有机物上面呢，再铺一层土壤，铺一层土壤呢，那么再放这些有机物，就说是烂菜叶啊、剩菜剩饭啊之类的放进去，放了一层呢，就像做夹心饼干一样的，一层这个有机物，一层土壤，最后一层呢，给它也盖上土壤。 这样呢，你不要加水了，因为这个菜叶啊，这些里面呢就非常多的水分，非常多的水分，那已经足够了。这个加土的目的呢，也就是说是防臭，它这个土壤呢可以把它吸附了，那个把这个腐腐解过程中放出的臭气啊，给它吸附掉，这样的话就没有那么臭，它就是沤肥。
啊，我还想问，如果有朋友他给的一袋那个咖啡的渣给我，我又倒进去，也可以倒进去一起沤，也可以，你咖啡渣呢单独的这个水分大概就控制在6-7%这个含量的水分，太干了以后呢，它发酵很慢，就是6-7%的水分的样子呢，把它密封起来放在那里，它可以自然发酵。
哦，就是另外有咖啡渣的，就另外了，就不要混在那些东西。你如果说咖啡渣多，你可以单独的沤肥；如果说不是那么多，你可以和这些什么鸡粪啊、你厨房的那个厨余物啊这些东西混在一起沤，都可以。那如果咖啡渣也是要放泥，要放点水了这样的话，因为它干嘛。
如果咖啡渣很干，那就撒点水进去了。撒点水进去一起沤。那一般如果要沤肥的东西，要多长时间呢？一般才能用呢？夏天的话，大概要两三个月。夏天要两三个月。那么，冬天的话，可能要那个温度低啊，要半年左右，它才全部能够烂。如果说是加了这个腐蚀剂啊，那就很快了。 有好多朋友从国内带一些这个腐蚀剂来，那么加进去混进去了，它就是说是几个礼拜，它就完成了，就腐解完了。因为这边悉尼啊，就是澳洲这边的空气质量太好了，里面的微生物含量很少。如果说在国内的话，那就是一两个月就全部就分解完了，就腐烂了。在这里的话，放三五个月，它都腐烂的不是很彻底。
它就是这样的。如果加了腐蚀剂就很好。那比如说用一个桶，它那些蚯蚓就进不进去，那些就算你放，你是不是那个桶一定要那个底部是要空的，就是接触？你养蚯蚓的和这个沤肥的是不一样的。你养蚯蚓的那个箱的话，那就专门就把你那个剩余的那个厨余的那个有机物啊，就丢在那个蚯蚓箱里面就行了，就不要啥土都可以。
哦，这个就这个蜂蜜都不要，那要不要到处到处搞一下它了？沤肥就密封起来沤就行了，养蚯蚓又在那个蚯蚓箱里面养就行了。
嗯，
那你要不要搞一下它，时不时搞一下它呢？
哎，当然你在沤肥过程中时不时的把它翻一下，通气一下，那就腐解就更快了。
哦，没有，因为我每次如果我就有空的话呢，我去到花园我就打开它，搞混了就晒晒太阳，就是光合作用，
对对对对对，这样的话就加速它的腐解了。 就可以加速它的浮减。
哦，是呀，就是有好，有好处的哦。
对对对对，经常去搅动一下，它就浮减快一点。
嗯，希望已经回答了陈女士您的有关问题。
哦，谢谢，
非常感谢您打电话进来，非常感谢您，谢谢陈女士。
谢谢谢谢。
也非常感谢齐老师的解答。在此您刚刚提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一个肥沃的土壤其中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有适宜的酸碱度。嗯，我在此想代表听众朋友们问您一下，就是说如何去辨别土壤的酸碱性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可能去用 pH 试纸去测的，有没有一些外观性的特征呢？
嗯，外观性的特征的话，那就是呢，当然一般情况下来说呢，它颜色比较红的土壤，
嗯，
比较红发黄这些呢，一般都是酸性的土壤，
嗯，
一般都是酸性的土壤，就说是呢，用肉眼很难看得出它是酸性还是碱性，
嗯，
但是呢，我们可以从植物的生长，如果说是它长的这个茶树啊。这个铁芒基啊之类的，那长得很好，
嗯，
那么下面的土壤呢就肯定是酸性的，
嗯，
还有这个松树，那个马尾松啊，这个松树这个长得很好的那个土壤肯定是酸性的，
嗯，
如果说它上面是长的这个白树，
嗯，
白树那个那长得好了，那下面土壤是碱性的，
嗯，那基本上就是得因地制宜。
杜鹃花、山茶花这些都是酸性土壤上面长的东西。
嗯，
一般情况下比较保险呢，我们还是要测试。
嗯，
要测试这个土壤 pH， 用最简单的当然是 pH 试纸了，还有一个就是 pH 试剂。
嗯，
再一个比较准确一点的，那就是酸度计了，那就用仪器来测了，测它的那个酸碱度。
嗯嗯，好，非常感谢您。嗯，还想在之后再问一句呢。就是说，如果比如说我的土壤中可能碱性程度偏高了，我该用什么样的办法来去让它呈酸性，或者说有什么办法来对它进行改良呢？
嗯，一般呢就是说是，如果说是不是很酸啊，不是很就是你是说酸还是碱？你说碱呢，是不是偏碱了？
对，现在已经偏碱了。对，
偏碱的呢，我们就在用的过程中呢，那么就多施一点这种，就说是有机肥。首先施有机肥进去，它就可以缓中它的酸碱性。
嗯。
再一个呢，那么我们就是施一些酸性的肥料，施一些酸性的肥料，比如说是什么氯化钾呀、硫酸钾呀。这个过磷酸钙呀，这都是酸性肥料。那么我们施一些酸性肥料进去呢，它就可以降低一点，降低一些它的那个 pH， 那这个碱度呢会降低一点。如果说太酸了，我们一般就是用石灰，
嗯，
加石灰。土壤酸了，我们就加石灰；土壤碱了呢，我们就加一点酸性的肥料。像平时我这个。杜鹃花，
嗯，
那么觉得它那个 pH 升高了，我就在那个浇的水里面呢，给它加一点点那个醋，
嗯，
白醋，
嗯，
那个醋呢加在那个水里面呢去浇，那个土壤呢那也就偏酸了。
嗯，非常感谢您。其实要合理的利用我们身边已有的这些材料来对土壤进行改善。
对。
嗯，好，有很多听众朋友们已经在线上了，我们就先来接近一位听众朋友们，这位是胡先生，稍等，我们把胡先生接进来。胡先生你好。
您好，主持人好，君老师好。
您
我有个问题。我们家有一个那个三角梅，有住在那个院的篱笆那个里头，篱笆墙上，大约有十几年了，但是它老是长叶子，不怎么开花，不知道是缺什么。
它的光照怎么样？
光照很好。
光照很好。你要想这个三角梅开花的话，你不要浇水，你这个控制它的水分，让它干一段时间，它就可以促进它的花芽分化。
哦，因为它非常就是叶子长得茂盛啊，然后长很多的枝，但是很少开花。
很少开花，你可以就说是把它那个枝啊，粗比较有小指头那么粗的那些枝啊，你都可以剪下来，一个是扦插，这个呢就说是它叶子太茂盛了，那也是它这个水呀、水分非常的充足，水分太充足了以后，它就只长叶，就不开花，要控制水分。 要控制水。
可是我从来没有浇过水，就是
从来没浇过水。你那个是不是旁边的水沟的水啊，那些都往它这个地方流？流的话呢，就是说是它三角梅呢，你要想促进它开花，像我们在盆里面当然就好控制一点。那么就是一个月两个月我都不浇它，让它干的那个叶片都快枯，有点枯萎这个状态了，我再浇它一点点水，那么这样的话，它就很快，它就花芽就分化，就可以开花了。这三角梅。
另外一个就是说，它要准备开花的时候，然后但是同时也长了很多的那个枝条，我一剪那个枝长的那个枝条，它那些花就很快就那个没了，它就不长，不再继续开了。
其实有些那个三角梅上面它疯长的那些枝啊，你可以适当的控制一下。有时候呢，它就是说呢，太密了，太茂密了以后呢，它光照也不够，光照不够了，大家都不开花，就开不了花。
哦，好，谢谢。
希望回答您的问题，胡先生。好，非常感谢您打入电话。好，非常感谢。还有很多听众是依然等待在线上，我们现在来接近听众热线。这位是陈女士，陈女士你好。
哎，
陈女士
你好。
哎，有什么问题想问秦老师？
那么主持人你好，我想问，就是刚才一个女士就是问那个沤肥的事情，我也想问一下，我这个沤了肥就是我把水果皮啊什么样的跟那个咖啡搅在一起，然后放点水，放在那个塑料盒子里面，然后前几天去看上面一层绿绿的，是不是发霉了？
嗯，秦老师。
很正常，它有这个霉呀、啊，对，但要发酵的话，它里面肯定有，还不但发霉，有时候的话还长些那个乱七八糟的这个杂菌啊，那个菌类长出来，没关系，你跟它又跟它拌匀以后，它那个会继续发酵，它一发酵它都会发霉的。
哦，那就是可以用的是吧？我本来想把它扔了，我想发霉的
没关系的，它就是。希望它这些菌呢、啊，那就繁殖还快一点点。那么这个，它里面的这有机物分解才快。它这个有机物的分解全靠这些酶在这里面起作用。如果说是不长酶的话，还麻烦了。不长酶的话，那就是它里面没有发酵。
哦，那行，那就上面一层是绿的，下面没有，那我就把它搅一下，是不是这样意思啊？
对，一搅一下，把上面的酶给它接种到下面去，它那个酶繁殖的就更快一点点，那么这腐烂的就更快。
哦，是呀，这个是一个问题，谢谢你。
哎，陈女士，不好意思，我们今天的听众有些多，现在都等在线上，所以我们尽量把时间留给其他人，好吗？我们之后还会有机会来接听您的电话，非常感谢您。
好的，
谢
谢，
谢谢。哎，好，我们现在来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们已经在线上等待多时的赵女士，赵女士你好。
哎，你好，我想请问一个就是问题，我种的玫瑰，怎么叶子都掉了，到现在没长出来。光
这很正常的呀，它那个冬天都是要掉叶的。现在这个玫瑰的话，已经开始又发新的叶了。你发现没有？它的已经冒新芽了。
很红的点点，对吧？
对，一点点的。这个老的叶掉，这是非常正常的。冬天它都要掉，
那它要浇施什么肥料吗？
那当然就像这个玫瑰花的多施一点那个磷钾肥，它也有专门的这个就是Rose的这种肥料，有专门施的那个专用肥。没有专用肥的话，你自己买一点这个就说是过磷酸钙呀、硫酸钾呀之类的施进去也可以。还有一个呢，一般的那个草坪肥你有的话也可以施一些进去，它不是那么严格，不是那么严格。
啊，就是不是牛粪，鸡粪行吧？
都可以。
还有我坏的牛奶掺点水可以浇吗？
牛奶的最好是发酵以后，就说是坏了，让它在这里过几天以后，那么你放在这个水里，像浇水一样的给它灌下去也可以。
哦，
赵女士你好，希望已经回答您的问题。我们今天因为时间有限，尽量把我们的问题缩短，我们留给其他听众好吗？非常感谢您。
我知道了，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啊！
好，谢谢。哎，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 Jenny， 你好。
哎， 你好，你好，你们好。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想请教？
我的问题呢，就是我家后花园的泥土，我在浇水的时候，它的水渗不进去土壤里面了，要怎样子改善？麻烦，谢谢。
你这个就是刚刚我提到的，它可能就是粉沙化了。粉沙化那个一浇水它就下不去，下不去。第二呢，我们就改良的方法呢，就是生翻土壤，把它生翻了。它下层一般都是原来的老土，就是那个建房的时候呢铺下去的这个粘土。你挖深一点点，把这个粘土翻一些起来，把上面的这个沙土呢和下面的粘土给它混匀，这样一浇水它就可以浇进去了。如果说你下面一翻开是垃圾，那你就不要翻了。它这个你就拉一点这个，在你旁边如果说有建房的，就去要一点那种粘土，给它拌在这个粉沙这个土表层，让它呢沙粒和粘粒呢就说是混匀，混匀了以后它就可以浇水下去了。另外一个方法呢，也就是多施一点鸡粪呐、还有一个这个有机肥多施一点点进去，那么进去了它那个水也可以浇进去了。
嗯，简历。
好，谢谢。
嗯，希望回答您的问题。好，非常感谢简历打电话进来。我们现在在接近我们的下一位听众，这位是韩女士。韩女士你好。
哎，对不起，是韩先生。
啊，韩先生，抱歉，韩先生你好，你好。
没事。哎，是这样子的，我呢去年就买了两颗那个白兰花，就是冬天的时候呢，它一颗叶子还没掉，但是另一颗就掉了。全部叶子都掉光了，而且有点就是这个枝条好像是干枯了，是不是死掉了？而且白兰花要怎么注意栽种呢？
你死没死的话，那你看看它那个枝条，你看看它，把它一剪断，里面看看它是绿的还是干掉了。如果说是这枝条全都干掉了，那就肯定是就死掉了。那如果说是这个枝条里面还是绿的，它这一开春它就会发新的叶片出来。
好，那最重要注意的是什么事项？这个种白兰花
水不要浇的太多，水不要浇太多了以后它容易烂根。
因为我是住在维省墨尔本的，它可能这个冷天它下雨下的很多，我们就没把它拿到室内去，所以可能
就
但是它两
颗一颗都还有个呢，你如果说是在花盆里面的盆底下面呢，让它要透水，不要在盆底下面接个盆，那个水那个下面那个底盆上面呢还有积水啊，那些切记不要积水，它那个根容易肉质根容易烂掉。
它是怕湿还不怕干是吗？
对，不是那么怕干，但是你太干了也要把它干死。就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怕干，但是最怕积水。
谢谢。
希望回答您的问题。韩先生，非常感谢您打电话进来，谢谢您。我们也感谢戚老师的回答。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其实我在这里还想跟进几个问题问一下我们的戚老师。刚刚有一位听众是问到了粉沙化的问题，您还提到现在庭院土壤存在的问题还包括年化和养分不平衡，那么关于这个年化的问题，我们有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解决呢？
这个太沙太粘我们都采取克土的方法。如果说你太湿而沙了，那么我们就加一些这个粘土进去。如果说是你这个太粘了，我们就加一些沙进去。买一点就是说是 topsoil 呢，就是沙粒含量很多的，那么我们就加在这个粘性的土壤里面去。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就加土壤改良剂。土壤改良剂呢，那么我们也可以在心里有不要钱的就是这个蘑菇棒。蘑菇棒粉碎以后，那再加进去改善土壤是非常好的。如果花一点钱呢，就去买这个 potting mix。potting mix 呢，那就你加进去，那么土壤的结构都会改良。你太沙太粘，那个结构都可以改良了。另外一个就说是改良土壤的问题呢，那么就说是我们要合理施肥。刚刚讲那个养分不够，我们就要以有机肥为主。无机肥为辅，那么缺硼我们叫补硼，缺镁就要补镁。那么氮磷钾是最基础的，那么氮磷钾肯定要充足，要保证。再一个更重要的东西呢，就是我们要合理的轮作。避免那个年年都种一种作物在那里，比如说是我们今年种了辣椒、 茄子在这个地方，那明年我们就不要再种辣椒茄子这个茄科的植物进去了。
嗯，好，非常感谢季老师，非常感谢季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由于时间原因，我们的节目必须到此结束了，也请各位在下个月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花园我们的菜地节目，季老师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解答。今天早上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到此结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也请懂广东话的朋友继续收听9点到11点的中文广东话节目。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